我们看到某个人他的性格本来很暴躁的，现在改变了，和平了，温柔了。从前他很忧愁的，不开心的，现在他乐观了。我们常常说，特别那个人如果信了主，他会告诉你，这不是靠我的能力，如果靠我的话，我老早就改过来了。我就因为信了主，让上帝的话语来改变我，他跟着去做，他就得到这个好处了。就好像有一个喝酒的一个啊，常常喝酒，赚了钱就全部去浪费在喝酒那边。这个人没有房子，但后来有一天，你看到他，哎，居然买上了房子了，钱从何来呢？你就问他，他说，哎，我现在是基督徒了，因为我信了主，祷告以后，上帝帮助我，不再喝酒，不浪费金钱了，上帝把我的酒变成了房子了，明白吗？圣经里面，耶稣基督也把水来变酒，但是我们的人生，上帝可以把我们的酒变成我们的房子，因为生命的改变，因为这个祝翁他愿意顺服神的话语去做一个基督徒，不是头脑的知识，你可以懂很多的真理，但是你不行出来的话，一句话对你也没有用，但是你愿意行出来的话，十句八句的经文已经成为你的人生的装束了，你就可以把你支撑起来了。所以跟着第十四到十六节，我说这个专题叫做彰显无瑕的生命，彰显无瑕的生命。大家看到里面有很多内容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我们不顺服的特征常常就是什么呢？发怨言起争论。顺服神首要就是懂得谦卑啊。当我们在危难的时候，缺乏的时候，失败的时候，我们要懂得去依靠神。我们常常对环境表示不满意的时候就会发怨言了啊。发怨言就是发自内心的苦毒，有时候就是在背后说人，有时候就是拉是拉非去指责别人，这样就引起了纷争，那里有喜乐可言呢？感谢神，我有一个很好的太太，在外国的时候我常常开车，她坐在我的旁边。我的车就很特别，有两个制动系统，一个就是我打下去的 brake，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太太。当我不小心发怨言的时候，因为我跟我太太什么也说的，当然包括怨言呢，他就说，哎，这样说不好，你要冷静下来，你好好从这个方向来思想。我就顺服他的训诲，他的教导。难道我们忘记了起初对主的爱心吗？为什么现在你做了基督徒这么多怨言呢？你忘记了当初神怎样把你从粪堆那边，粪一堆粪那边，诗篇说的把你提拔上来，我们是那就是那一位寒微人，就是没有本事的人，上帝已经建立我们了，我们忘记了就发怨言了。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经文里面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顺服，这里讲到夫妻之间的顺服，信徒在教会里面的顺服，因为教会耶稣基督是教会全体的救主，我们在其中有没有做好 顺服的工作呢，回去看看这几句经文。所以啊，在家庭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一定要学习顺服的功课。你不做这个功课，上帝继续的把功课交给你，让你遇到困难，让你遇到不顺。为什么呢？上帝爱我们，他就把困难摆出来了，他知道我们不顺服嘛，他就跟我们来角力，让我们学习。因为上帝就是爱的源头，他不会放弃我们的。在家里面，夫妻之间互相不发怨言，就是顺服的表现了。所以我们要放下自己对人的成见，去爱人爱神，你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喜乐。讲到这里，大家也明白了，基督已经为教会来舍己。当然，教会里面，当你遇到了纷争的时候，你和我愿意为教会的合一的好处来放下自己吗？放下自己的身段吗？我是某某，我为什么要让给你？我有这个分量，我为什么要让给你？那就是不顺服。上帝就用这个功课来考验我们，来挑战我们，来锻炼我们成为精进。你愿意做这个功课吗？或者我们还是活着我们从前还没有信主的老我，好像外邦人一样据理来力争，最后的结果是两败俱伤。所谓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，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渔人就是那个魔鬼，他就激动了我们一切的施工，做不了了，因为有纷争，开很多会就是为了纷争，这个要很小心来处理。在十五节，他说：“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畏，在这弯曲波谋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时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。”十六节也说：“将生命的道表现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逃炉、徒炉，也没有这个。”十六节最重要，我们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空跑一生呢？虚空一生来过呢？大家讲了很多顺服，要记得顺服并不是代表我们是懦弱，没有。最大的顺服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了。耶稣基督有没有懦弱呢？没有。我们跟随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，我们愿意顺服吗？所以这十五到十六节说出了顺服神的人生，起码你有好五个好处。五个好处，第一个就是你顺服的时候，上帝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畏，就是顺服神的教导跟责备。上帝教导你、责备你的时候，你要顺服，结果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诚信、有诚信的人，不让别人拿我们的把柄。你顺服神，跟他的说的教导去做，你就没有什么过错，让人家拿你的把柄了。顺服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输啊，我们可以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我们就没有伪装，我们就不需要戴着面具来做基督徒，我们就可以表里一致，那你就是得力的源头。如果你不犯罪的话，有人说你不犯罪睡得好，睡得甜，半夜敲门也不惊啊。你顺服上帝的教导话语，你去行的话，你就得到这个好处，你还可以谈得上喜乐。这跟着他说，在这弯曲薄暮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就是说我们不要跟这个时代、跟从这个世界来做， 不要跟他们耍手段。做基督徒不需要耍手段，你最大的武器就是祷告，最大的武器就是顺服在神的带领里面。耍手段跟世人一样，我们比世人比不上他们，他们不考虑永生，他们不考虑耶稣基督将来的审判，他们可以无作无为。我们呢，我们要保持自己持守我们所信的道，直到见主面。所以我们拿什么跟他们来耍手段呢？所以不如顺服上帝的旨意，祷告，看上帝怎么样来处理，这是我们的出路。也要我们离开罪恶，追求良善，成为神之间与神之间无瑕疵无隔阂的儿女，这就是我们喜乐的源头。特别你们要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就是在世人面前成为光明之子。我就是我们愿意 为真理而吃亏。上帝叫你爱人你就爱人吧，上帝叫你饶恕你就饶恕吧，上帝要你在纷争之中成为和平之子，你就成为和平之子，那么你就成为世人中间明光照耀。别人说你是傻瓜，这样让步太吃亏了吧，但神看你是光明磊落的顶天立地的一个基督徒，多好呢，这才是活出基督的一个机会。吃亏的时候就是你活出基督。有人说别人向你借贷不还你就恨他吗？不要，我也要学习。上帝说别人向你借贷不还的，上帝加倍还给你，这是圣经里面说的。你不要跟他去打官司，你就祷告，把你的重担交给上帝，上帝说我要加倍报答给你，还给你。这就是特别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，有时候你真的动了善心，他向你借钱你借了，但是后来他背约了，或者某些条件你不知道，他还不了给你了，你去追他吗？拿去你跟他签的合约告到官里去吗？或是你去祷告？如果你去祷告的话，就合神的心意了，因为圣经说我会加倍还给你。这就是顺服。那我们基督徒之间就不需要让外邦人来审判我们，弟兄姊妹之间的不咬匀了，不和了，因为我们有天上的阿爸父来看顾，我们还怕谁呢？他会指出公道的。我们要把神的真理看清楚以后，就透彻的顺服神，不发怨言，而且把我们在圣经里面读经的时候、灵修的时候看到的真理要活出来，那就是顺服。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好了，这是我们的成绩表了。叫我保罗说：“叫我在基督的日子，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啊。”徒劳啊，啊，没有徒劳。保罗就是说，当你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，你们得到丰盛的生命，成为一个有诚信、表里一致的人，也是神喜悦的儿女，成为世上的光了，在世人前成为一台戏，教耀众人。那我这些做牧者的呢，我就不徒劳。徒劳后面就是无功嘛，他得到了他要得的，他牧养那些群羊得到了成长，他就没有空跑了。特别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，我们仍然能够活出主的道，站在他的面前不受愧，我们的光阴没有浪费，没有空跑，不再是一个虚空的人生。弟兄姊妹，你羡慕这样的生命吗？我在7年前我在加拿大的时候，现在说是8年了， 有一个主日崇拜的时候，我就开车到我的教会去。那时候下大雪，天气不好，我的车经过一个轻铁嘛，就是一个就是好像我们天水围那边的轻铁。我就停在路轨那边等，因为看到快要有信号，但是我也可以过去的。但我过去的时候，打算过去的时候，有弟兄姊妹在停车场那边走过来，有四五个人吧，他们不让我就立刻停下来了。但是我的车已经过了一半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冲过去就可以把他们弄伤，他们会受伤，撞到他们。我停在那边呢，我的问题了，车快要来了，火车就不能够一下就停下来的，那个信号已经响起来了，噔噔噔噔噔，红灯亮了，哇，我就很紧张了。我的爱人在旁边，怎么办？我就退后，我把车往后退。当一退的时候，那个距离很短，而且因为灯亮了，信号灯亮了，那个假手已经下来了，已经没有距离让我退了，我就一下就把那个杆，那个拦路杆，把它弄断了。保住别人，我自己就犯亏了，就站在那边。后来车过了，我可以跑的，没有人管我嘛。但是我没有跑，我就冲过去停在路旁，打电话告诉铁路局那边的管理人，我说我某某某，身份证怎么样，号码、车牌怎么样，我把你的拦路杆弄破了，断了，他现在这样这样的不上来了。他说好了，我看到了。我说你怎么看到的？他说我当然看到了，他有那个天眼嘛。幸好我没有走，不然我就警刷就到这里十四楼找郭伟成去了。感谢主。他说，我说怎么办？他说不怕，你走吧，我一下子就很快就有技术人员来，工程师把它弄好。那我就安然的去崇拜，迟了一点。后来我在我们团契的小组里面，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说，这个弟兄是移民过去香港的一个警刷，他是过去那边移民的。他说这个人很喜欢打猎的，很勇猛的一个男人，一个弟兄。他说我就是跟不上你这个顺服啊，没有人看到就跑了吧。还在那边待着，还要报案自首。我说不可以的，如果我走了，别人看不到那个拦路杆在这里拦着，车就一冲下来的时候他停不了，车一来他就死了，别人就死了，罪就归在我身上，我心里过不去啊。他说我看到你这样做，我愿意受你的牧养，你看到吗？他自己说的，不，没有可夸的。这个就是当地上的法律你守吗？没有人看到，你愿意顺服吗？原来上帝就利用这个机会，让一个弟兄有顺服的心，他得着了耶稣基督，他愿意活出基督，感谢神了。最后我们的命题就是献上为主的喜乐，献上为主的喜乐。十七节你看到保罗是一个讲真理而且是有感情丰富的一个使徒啊。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就奠在其上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，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哇，这个人说来说去好像口吃一样的，说了几句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啊，说不好就死了，是吧？很谨慎啊，这个发音要啊。保罗说我就以你们这样的信心来呈现给耶和华神，我就得着喜乐。我们能够 受到牧养，灵命成长，就是我们牧者牧养我们回报给他的一个礼物，他就愿意在祷告里面把我们的生命献上给耶和华上帝。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桥梁，当我们愿意顺服我们的牧者，他就安心了，他就心里面很踏实了。所以我们愿意顺服吗？而且这个礼物是送到耶和华的面前的，他要敲棺，就是他要死了。因为那时候保罗他快要给罗马政府来杀害他嘛，他要顺道了，他还是纪念着信徒的信心有没有顺服上帝，有没有在神的话语里面活出基督的样子。所以保罗他已经帮助腓立比信徒的生活，希望他们成长，看到他们成长的话，他说我就可以得到满足了，你们的喜乐也成了我的喜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在那边迷惘呢？彷徨呢？有些问题看不透打不开呢？我们有没有用自己的决定来处理呢？或者我们祷告神求他的指示来行呢？打开圣经来去跟着上帝的话语去做呢？这样我们要检讨了，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顺服的礼物送给牧养我们的牧者了，他就没有空手跑一趟了。讲一些往事吧。在2000年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人就要移民到加拿大去，那时候教会刚好买到这块地皮要建堂了，我房子要卖掉了，车也没有了，孩子们到加拿大去了，我跟太太已经把所有的家具送到那个运输公司，打算2-3个月后我们就离开了。苏牧师就说，他常常祷告，他就见到我的样子，他说希望我留下来建堂。那时候我在南越，我在越南吧，探望我的父母。我听到这些消息，我就很聪明，我就回来以后我就不到崇拜见他，我只要拖2个月我就拖烂了吧。做这个 老工作已经做了几十年了，没有什么新意的。但是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有一天牧师要我请我吃午饭，我就祷告，神啊，你让我去还是不去，留还是去，你给我 yes 或是 no 吧。但是上帝没有给我英文，他知道我英文不好，他给我一句话，他说主要用他，就是那个炉区，耶稣基督进城的时候要叫门徒去牵那个炉区出来，说主要用他，别人就把炉区放出来了，让耶稣骑着炉区进城，我杀了我杀了，这样的荣耀。那我就想，这出生啊，他也愿意侍奉主，我这个所谓人啊不愿意啊。而且你学了几十年的建筑，为什么你不摆上？我就自己哭了，谦卑认罪悔改，太太也很同心支持我留下来建堂。上帝的恩典，在那几年建堂，大家要知道我们每个星期就请工地的工友来我们教会吃饭，简单的食物，唱诗歌给他听，有弟兄姊妹讲见证。那几年啊，带了100人以上的人信主，知道吗？上帝的恩典，他们没有机会认识上帝的话语，但是他替你做这个建筑物，你有什么回报他呢？只是地上的 money 而已吗？或者是上帝的救恩？这就是我们要顺服以后带来的结果，上帝的荣耀。特别那个做冷气水电的那个师傅，他说他吩咐他的手下，他说要把恩福堂的那个水电做好啊，不然我坐在大堂听到的时候， 那一滴水滴到我的头上，怎么办？我没面子跑出去了啊！你们要做好啊！哇，我就安心了。他跟我说 order， 不要我去监察他们做得好与不好，因为同心了嘛，有生命了嘛，所以弟兄姊妹，顺服带来很多好处。待人信主，你得到的喜乐是很长久的。你买一个手电 iPhone 7， 现在有 iPhone 8了，我不告诉你，免得你不开心，是吧？追这个没有用的。而且如果你买 Look 5 Look 6， 当你买到 Look 7你就有问题了，是吧？所以不要追求那些，你追求顺服，在教会里面侍奉，无论是什么岗位，上帝一定给你看到顺服侍奉带来的喜乐。在前一年2016吧，离现在不远，12月的时候，某一个中午我在中堂崇拜的时候，我们的牧师 Roger 他就跟我说，哎，坐在旁边有一个80岁的老伯伯啊，他常常来我们这里崇拜的，跟着他的女儿，但是听说他没有信主，不如我们就约他吃饭吧。我说好啊，那么个上星期日吧，崇拜以后我们就跟他吃饭传福音。那约好了，他的女儿跟这个老伯伯80岁了，听说他是做装修的，那跟我是同行了啊，有话可以谈啊。我们四个人就在旁边的那边吃东西，我就跟他了解，原来这个师傅是跟我在1973年的时候，我们是同在一家装修公司工作的。你算一算，现在时隔43年了，是吧？43年以后，我们能够再见面，哇！大家谈起来多好啊！那时候我还是小工啊，我只有23岁啊，我22岁来香港做木工，23岁就跑到他的公司，也是做小工，他已经是师傅了。当然我跟他没有什么来往啦，他是师傅嘛，我是扫地的那个庙里面的小和尚，是吧？晚上也要念书，所以我没有时间，而且没有多余的钱跟人家吃饭嘛，我就做好工作就跑去读书了。我认得他，说起来他明白，他知道哦，那个人就是你啊。我说是啊，而且最后我离开这个公司呢，我就跟他是在跑马地那个王尼冲道那边一家餐店那边做装修，叫做 Amigo， 这个餐厅 Amigo 啊，就是雅姑餐厅。昨天我跟太太走过，还在啊那个餐厅，我答应他请他吃饭的，但是今天还没有进去。那里很贵的，我不进去。但是感谢神，上帝让我40几年前我就进去了，因为我在那边做工。明白吗？我们说得很投契啊，很开心哇！两个人忘记了牧者在旁边，忘记他的女儿在旁边了。后来我哎呀，时间到了要说福音了，没有时间说了吧？我说哎，师父啊，师兄，我叫他师兄了，现在可以。我是师弟嘛，我说我36岁遇到人生的困难，我欠人家几百万的债，我快要自杀了。后来我也想到杀人了，但是感谢主，有一个基督徒把我拉到教会来了，我就信了主，我平安了，我信了主了。我们做装修了，信了主了，你也做装修，为什么不如你也信主吧？他说好啊，就这样传福音就行了。他的女儿听到这么容易啊，我跟他几年十年八载，他也不理我的，因为妈妈几年前离世了，所以他才跟着我到教会来吃饭，住在同一个单位，因为他太太是他的女儿是旅警啊，就是做警刷的，是警长啊，很高级的，他有宿舍，就把父亲也接到那边享福嘛，但是。他就希望爸爸信主嘛，谁知道上帝也使用我这个小子，43年前中沙的国 的一个关系，你愿意顺服去传福音吗？上帝就打开 他的计划，让你看到这个人就要得救。没有跟他讲什么高言大志，就我是装修师新主了，你也是装修，你是也新主啊？他就好啊，哇！你做装修人，他说好就是好的啦，明白吗？我们很守我们的乐言的，感谢主啊！所以我们的喜乐就充满了，看到胜利的作为，我们就顺服谦卑了。最后送给大家一句经文，就是《约翰福音》四章三十六节：“收割的人得工价，一同读吧。收割的人得工价，基督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”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个装修师傅，他的女儿陪着爸爸来教会几年了，啊。他的心常常为爸爸祷告，他是撒种的。我跟Roger 牧师去收割，大家一同喜乐，我们的眼泪是丰收的眼泪，是灵魂得救的眼泪。愿意我们在神面前继续学习顺服，让上帝福音的大能来帮助我们过一个喜乐的基督徒人生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爱我们的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，我们谢谢你透过保罗的教导，让我们明白在地上做基督徒要得到喜乐的人生，就是要顺服，顺服你的话语，圣灵的提醒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心得是要经得起考验的，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，我们不至要受愧，因为顺服就是你的榜样，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好的榜样。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，就是要全然的顺服，让我们得到顺服带来的喜乐人生，在世人面前成为明亮的光，也把福音透过我们的见证可以传开。祷告奉靠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